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天是2017年7月3号星期一，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表示美军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美国总统川普分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朝鲜等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罕见地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措辞严厉的直接批评。中国罹患晚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分析人士认为，关键在于习近平是否愿意基于人道主义予以放行。香港人士称，港人争取真普选，不挑战中央权力。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 中国星期天出动了军舰和战斗机前往该海域。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斯坦塞姆号当时正在执行例行的无害通过权训练，目的是展示美国可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此类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美国有关当局表示，斯坦塞姆号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是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声索。 这里是美国之音。中国裔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肝癌晚期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社会持续关注。日前有视频显示，中国官方安排协调的刘晓波医疗小组的专家称，医生们在沈阳一家医院给予刘晓波的治疗开展得很顺利，状态还可以。
有消息说，根据刘晓波夫妇希望出国治疗的意愿，美欧一些国家和台湾仍在继续努力争取，但成败关键在于习近平能否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予以放行。下面是叶冰的报道。中国官方表示，刘晓波目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7月1号， 海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出现会诊医生与刘晓波家属进行沟通的视频，疑似官方以匿名方式故意放出。视频中，医生称治疗开展得很顺利，刘晓波状态还可以。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弟弟刘辉在视频中说：“感谢专家，也感谢领导协调国内各方面的资源。”视频字幕显示，拍摄时间为28号下午4点。目前， 外界无法与刘晓波的家属取得联系，多名与刘晓波家属有密切联系的人士也被当局严密监控或警告不得发声。近两天有消息传出，刘晓波病情恶化，有出现肝腹水的情况。6月29号，美国、德国以及欧盟的外交官会见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这名司法官员称，刘晓波目前病情严重，无法移动，不宜长途旅行。 而去国外治病，他不能决定。但是两天后，网络上匿名发布的官方视频似乎无法证明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前往海外就医。6月30号，网络上出现刘霞在医院病房陪护刘晓波的图片，显示刘晓波目前尚可进食。 评论人士认为，刘晓波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现有医疗条件似应允许其长途旅行。刘晓波夫妇的好友、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的有关刘晓波病情的说法与刘晓波的照片互相矛盾。他说，相关视频、录像和照片显示，刘晓波目前状况不像一篇外媒报道的时日无多那样危重。
也还有一张照片，他坐在那里，他是可坐可走，然后又能够进食的这种状态。现在这个机会正好是适合转运的，不管现在中共有多么多的理由，他无非就是在强调刘晓波的身体不好，可是他自己往外透露的这个录像里边又从反方向说明，他们请的专家评价是他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胡佳指出，现代医学技术能够保证安全空运已经陷入昏迷的病人，像刘晓波目前的状况应该能够乘飞机到达医疗肝癌水平全球最高的欧美国家接受治疗。胡佳6月27号曾试图与朋友一起前往沈阳探视刘晓波夫妇，但由于北京国保的阻拦未能成行。美国之音记者上周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处寻找刘晓波未果。刘晓波夫妇目前疑似处于隔离状态，刘晓波家属目前无法联系上。据悉，家属们仍在官方监控之下。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来，妻子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受到软禁，患上抑郁症。如今刘晓波患晚期肝癌，日前传出消息说他们夫妇都希望去国外治病疗养。沈阳市司法局网站6月30号称，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两名中医专家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会诊。刘晓波主要以索拉菲尼靶向药物治疗，辅以中药汤剂。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表示，有外国医生希望对刘晓波进行会诊，但中国官方称外国医生必须持有中国发放的行医许可证才能到中国给刘晓波诊治。一位接近西方外交圈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争取刘晓波和刘霞前往海外治疗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病情紧急，事不宜迟，关键就在于北京最高层是否同意放行。这位密切关注刘晓波夫妇近况的消息人士还表示，刘晓波和刘霞如果能够出国，刘霞的弟弟刘辉也必须随行，否则中国当局会将其作为人质来牵制刘晓波和刘霞在国外的言行自由。刘辉2013年因为一件过往的经济纠纷案被重判11年监禁，目前在监外执行。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官司被认为是受到刘晓波案的株连，刘辉因此被认为是一名被良心犯。这位消息人士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决定刘晓波能否获准出国治病的关键人物，他将出席7月7号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峰会，届时将是西方国家首脑以人道理由为刘晓波出国治病说情的绝佳时机。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也认为，欧美领导人在峰会期间将与习近平私下沟通，刘晓波有可能在会后被允许出国治疗。
假设说在德国开的峰会刘晓波在这之前获释了的话，那他将跟习近平一起出现在德国，那是极度尴尬的事情。报纸上这种对比性的报道就简直是会让中共丢尽颜面。那么他开完这个会，就是7月8号他把这个会议结束了，我认为7月9号、7月10号将是一个就是非常珍贵的窗口期。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目前尚没有迹象表明当局已经为刘晓波办理了护照，但是一般认为在中国为特殊人物随时办理中国护照并非难事。目前美国、德国、法国、台湾都已经表示希望帮助刘晓波和刘霞。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都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切，并公开表达将予以协助的意愿。日本民间也有人呼吁东京政府协助刘晓波医疗而进行外交沟通。7月1号，香港多个团体发起游行，呼吁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 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们夫妇出国治疗。6月29号，习近平抵达香港，有记者在机场就刘晓波的病情和自由向习近平大声喊话提问，习近平未作回应，转身离开。在此之前，154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呼吁尊重刘晓波自由选择医疗方式和医疗地点的权利。一份署名为“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公告表示，要求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紧急呼吁书已经获得1400多人和6个团体的响应。这份公告说，中国政府如此恐惧和害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信息的传播，恐惧和害怕人们的自由表达，不仅以网络审查封杀信息，而且对在社交媒体传播签名信息的网民进行了传唤，追查信息来源。公告表示，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四川、湖北等多地警察已经对多达近20个签署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的网民被喝茶或传唤，要求不为刘晓波发声，不去沈阳，并追问联署发起人。公告说，刘晓波支持者中有人被搜查办公室，有人门口被安装监控摄像头，有人被带进派出所近20个小时。刘晓波曾参与八九民运，与周舵、高鑫、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08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最新消息，因煽颠罪被判刑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星期天表示，刘晓波的肝肿瘤达11×10公分，癌细胞已经有多处骨转移，但刘晓波身体状况下周完全可以搭飞机。此外，广州诗人浪子因参与声援刘晓波联署及接受港媒采访，星期六被警方传唤后处罚行政拘留10天。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创办人卢四清星期天上午发消息称，刘晓波家属表示，在医生加大标靶治疗药物分量后，刘晓波食欲增加，体能在恢复，可以行走。而来自北京和上海的2名中医星期六开了能减轻痛楚、恢复体能的药方。家属认为刘晓波的身体状况下星期完全可以搭飞机，如果中国政府想让刘晓波出国治疗，会是好的时机。不过家属表示，当局到周六仍未帮刘晓波办理护照，也没有同意将最新检查的断层扫描底片复制一份给家属，也拒绝将病历影印给外国医生看的要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近期在狱中被确诊肝癌末期后，引发国际舆论和欧美国家的强烈关注。而此前中国当局表示，由于刘晓波病情严重，无法到海外就医。有维权人士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赴德国出席 G20 峰会，希望西方国家领袖在峰会期间向中国施压，让刘晓波出国就医。参与声援刘晓波联署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近日也被当局软禁，但因误食便衣送来的油腻地三鲜，再次触发急性胰腺炎，需要入院治疗。病床上的胡佳通过推特表示，未来10天是为刘晓波和刘霞呼吁的关键期，希望外界加紧施压。胡佳还表示， 希望外界能将有关刘晓波的消息传递给同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卡特，他们可以利用民间身份进行外交斡旋，哪怕只是公开表达愿意帮助刘晓波获得自由，就会有一定效果。同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6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鉴于刘晓波病情恶化，欧盟希望中国立即以人道理由给予刘晓波假释，并允许他选择在中国或海外接受医疗，同时希望中方停止对刘晓波家属的行动限制，让他们能与外界自由沟通。独立中文笔会创始人之一的诗人孟浪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曾担任过独立中文笔会两任会长的刘晓波目前病况严峻，应当得到中国当局的人道主义对待，让他得以按照个人意愿出国治疗。他说，
他本人他的亲人都愿意到国外去治疗，国外的相关的政府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个应该是尊重病人自己的意见，最主要的是这个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救人第一，而且中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做了保外就医，所以在法律上中国政府也应该帮助刘晓波尽快得到最好的医疗的救治。
此外，本名吴明良的广州诗人浪子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星期六上午10点多被正式传唤，警车上门带走。此前几天，当局已在他住所门前安装了摄像头。广州的陈进学和傅爱玲两位律师当晚在广州海珠区华州派出所要求会见，派出所要求查证核实律师身份。到星期天傍晚，网上传出最新消息称，浪子因故意毁坏财物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警方以浪子曾损毁社区里的一辆警用单车名义将浪子传唤。有维权人士表示，警方的借口非常荒唐，浪子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完全是他的权利。同时，上海维权人士张敏杰制作了一批为刘晓波祈福的徽章，原定在街头派发，结果遭警方6月30日上门搜走，张敏杰被传唤到派出所问话后获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跟朝鲜半岛相关的一些新闻和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白宫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川普还提到了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表示，美中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希望川普能够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议题。美国自1979年表示认知台湾为中国一部分的中国官方立场。上星期，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中，白宫称两位领导人都同意要进一步给朝鲜施压，迫使其从危险的道路上转向，同时美国和日本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威胁和举动。白宫的声明随后说，川普与习近平以及川普与安倍晋三期待本周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时见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罕见地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措辞严厉的直接批评。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时说，萨德系统严重损害包括中俄在内 区域内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中国官方一直对萨德持严厉批评态度，但是这一次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直接点名抨击这一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防御系统。习近平星期一启程出访欧洲，首站抵达俄罗斯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习近平此后还将前往德国参加在汉堡举行的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国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监测涵盖中国，并对韩国采取了针对包括旅游和零售业在内的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韩国总统文在寅上星期在访问美国期间说，中国的反制措施已经给韩国造成了高达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他还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主权决定。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说，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并称两国对萨德问题本质和危害的认识高度一致。他警告说，中国将与俄罗斯联手应对萨德。另一方面，美国宣布中国的丹东银行涉嫌为朝鲜洗钱，中断该银行在美国的业务，同时冻结两名中国公民跟另外一家中国公司的资产。与此同时，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表示，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不能够对中国施压，而是要与中国合作，而中国跟美国都做得不够。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做介绍。
看到今天呢，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穆钦他就宣布了，由于对朝鲜进行制裁，所以呢，现在对一个中国的银行也实施制裁。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财政部长穆钦他是说呢，他说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而这家银行呢是朝鲜进入美国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了与朝鲜核项目以及弹道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那我们来看一下穆钦他当时在白宫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局认定丹东银行依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311条条款，是一家有重大洗钱关注的外国金融组织。这家银行是朝鲜进入美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门户，为与朝鲜核项目跟导弹项目有关的公司促成数百万到数万亿的交易。美国不会做事这样的行为，这将禁止丹东银行直接或间接透过其他外国银行的方式进入美国金融体系。This bank has served
as a gateway for North Korea. 而呢，根据这个财政部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呢，他说，根据2005年签署的13382号的行政命令，还冻结两位中国公民李洪日、孙伟，还有大连宁联船务有限公司的资产，任何的美国个人与公司都不得与他们交易。那之所以冻结他们呢，也是因为他们跟朝鲜有交易上的往来。那么穆钦呢，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此举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也不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制裁的对象是朝鲜。那因为朝鲜持续透过其他国家的金融组织来逃避金融的制裁。不过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也就是川普的国安顾问，星期四下午呢在白宫他也说，他说并不是要对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其实是美国要跟中国合作，要让中国了解朝鲜是美国与中国共同的问题，而目前呢双方做得还不够。那当时他也特别提到说，美国也考虑到实施经济制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财政部这样的作为。而与此同时呢，我们值得关注的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六个月，现在终于批准了第一批的对台军售，总价是13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叙利亚国营媒体和一个关注叙利亚冲突的组织表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星期天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2人受伤。目前还没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 陷入与卡塔尔旷日持久外交纠纷的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星期一将卡塔尔接受复交条件的最后期限延长48个小时。一直谈判游说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和平结束对卡塔尔封锁的科威特，星期天在沙特领导的联盟下达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要求将最后期限延长。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通讯社星期一凌晨发表了一份协调一致的声明，证实最后期限已经被延长。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6月5号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和商业联系，指责卡塔尔政府与伊朗勾结，支持恐怖主义。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将努力赢回选民信任。此前他所在的日本自民党在星期天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遇惨败。预计自民党在此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仅能够赢得23个席位，与选举之前的57个席位相比损失惨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第一会党及其同盟将赢得东京都议会127个席位中的至少72席。日本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与其说此次东京都选举是关于小池百合子，倒不如是说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次信任公投。好，接下来我们再聚焦香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号发表讲话，向香港人作出强硬表态，要求树立和坚守一国意识及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触碰底线的活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六在为香港新一届特首和政府主要官员就职监视后，发表长达30分钟的演讲，为今后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发表4点意见。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以及挑战中央权力等活动，指相关行动触碰中央底线。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是本，在一国基础上，两制关系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只有这样，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曾质疑港独是否成为思潮的新任特首林郑月娥也姿态强硬地表示，会依法处理任何冲击国家主权的行为。不过他避谈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时间表，只称期望在任内创造条件。据港媒报道，有分析表示，港人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以及随后出现的港独言论，令北京日益强调一国为本的想法。习近平讲话除了表达中央暗示要推行基本法23条立法和国民教育外，还表明政府未来要推动年轻人发展机遇以及打击港独。亲中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前两任国家领导人都以较正面角度论述一国两制，而习近平则更坦白尖锐，反映中央非常担忧香港出现挑战中央权力。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主要是争取真普选，减少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不想挑战中央的权力。他说，
除 措施是非常的强硬，非常的严厉，在香港呢引起相当的讨论，是警告香港人。那香港人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力了，只是要求了有一个民主选举，选出我们的行政长官，选出我们所有立法会的员，我们也期望呢能享有高度自治，避免太多的干预，而此已矣。
对于外界有关习近平强硬讲话是针对港独，郑宇硕表示，过去一年年轻人对港独的支持也是大幅度下降，绝大多数港人不认为港独是一个可行的出路，因此拿港独开刀实际上就是要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水平来镇压，为进一步控制香港找借口。他说，
港独的问题呢，很容易就让中国领导层把有关的政治改革的问题呢，提升到所谓国家安全的层次。其实呢，年轻人本来也就是作为一种反对不满的声音嘛。事实上，我们也看不到有任何的路线图啦、行动的纲领啦，怎么样达到港独的这个目标，他们只是说一说，表达他们的不满。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星期一对港媒表示，看到林郑月娥有细心和决心开展23条立法，不觉得是争议性大的议题，强调并非洪水猛兽，不是中央钳制港人的权利，但何时立法需要看社会情况，审时度势再决定。郑宇硕表示，目前香港民主运动处于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碎片化和低潮阶段，但是如果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则会令反对派有一个团结凝聚力量的焦点，定会受到港人的激烈反对。他说，
民主运动目前最大的困难也是不能提出一个近期可能争取到的具体的目标，但是你也可以看到香港人还是不服气啊，你23条立法有推动这个政改呢，维持2014年人大常委的831框架，你一推动了23条立法的，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那大家的具体目标很清楚了。
始终站在港人抗争一线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星期一表示，面对北京以国家安全和主权作为借口打压反对声音，香港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雨伞运动之后的阴霾，坚持不放弃，继续发声和抗争，否则两制就会进一步消失。他说，
习近平谈的底线是可以移动的，现在说是港独不行，在过后自觉派他们不是主张港独啊，但是也不行，下一片可能是任何反对中共的、反对23条的已经过了他的底线。习近平说的底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最有用的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在香港有一个政治的改革，可以解决香港现在政治跟社会问题。
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6月30日在回应英国外相有关英国坚定维持对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时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郑宇硕教授表示，中国外交部的表态非常愚蠢，给中国在香港问题及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说，
陆康同样呢也令香港人呢相当震惊的，这么说这么的措辞呢的确是非常愚蠢的。大家很容易思想一想，从1972年中美3个联合公报了，要是美国总统说这些都是历史文件，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那中国政府怎么回应了？而且呢，台湾的人听到了，以后你中国领导人呢，对台湾人做出的种种承诺了，当然呢，心中砸了很大的借口了，不但是对香港，在国际上也有很坏的影响的。
英国外交部星期六反驳中方称，
中英联合声明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联合国登记并继续生效。作为共同签署国，英国政府致力于密切监察声明实施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1997年香港政权移交的20周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长期从事香港政策的研究，也在1992年参与撰写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他近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专访，对这20年来美国对香港的政策做了总结。下面就是有关的采访报道。
自1997年开始，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20周年。作为一个东亚研究领域的专家，你能不能简单的总结或者是评论一下，自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Actually, I worked on the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when I was working in the Congress.
事实上，我在国会工作的时候参与了美国香港政策法的撰写。当时，一方面的担心是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将有怎样的政治系统，同时也担心在那些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的事项上，香港无法保持它的自治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转让。
To the United States.The most important one was probably technology transfer. My strong impression is
我很强的感受是香港的特定系统保持了它的完整性，美国仍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信心。
On that particular issue,
during this process,
您认为在这20年中，国会针对美国对香港政策是否做出了足够多的调整和适应
？Hong Kong,
the Congress, I think.
我认为在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后，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其他事务上。国会每年接受一份来自国务院有关香港发展的报告，但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激动的或者令人担忧的事情发生。直到2014年的雨伞运动突然间在国会引起了新一轮的关注，至少从一些议员那里。考虑到新的发展，有一些有关美国的香港政策是否需要更新的讨论。
Congressional hearing statement.
一份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撰写的国会听证的陈述中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持续的对香港政治环境的过度干预下，香港的自治权看上去越来越脆弱。你同意吗
？Fragile. Do you agree?
Not completely. My understanding.
不完全同意。我的理解是，中国在撰写香港基本法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法律的保证下给予香港人民政治和民事权利。
Hong Kong people would enjoy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 and there were
当然有一些势力试图改变，进而一点点蚕食这种自由，尤其是媒体自由。但是在我看来，总体上北京方面的这些承诺还是有目共睹的。在通过这项法律的时候，有一个事项在考虑的范围中，那就是多快将实现完全的民主选举。所以在2014、2015、2016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选举改革方面的努力。
Do you have concern with the new?
您有没有对于现在白宫香港政策方面的担心？基于川普总统在中国可能具有争议性的利益冲突。
First of all, I'm concerned that.
首先，我对于川普政府将提倡民主和人权放在次要的位置比较担心。我也担心川普政府会将该分开处理的多项议题联系在一起。
Is linking together issues that should not be linked together.
For example,
例如呢
？North Korea.
比如朝鲜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和民主以及人权问题。 川普总统的心理状态似乎是，如果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处理得好，那么我就不会在贸易问题、台湾或者民主和人权方面施加太大的压力。
他会用一个议题作为筹码去处理另外一些议题。
是的，但是它不是政府的全部，政府还包括很多部分，他们可以影响他的政策乃至他的思考。
Could you give some keywords to some?
你能不能最后给我们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这二十年美国对香港的政策
？If you could.
Sympathy.
Sympathy.
Autonomy.
同情、自治、政府能力、民主化和信任香港人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与中国双边关系近日来突然变得更加紧张，并受到了台湾人的密切关注。台北当局呢，正试图在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以及维持两岸关系的努力中谋求最佳的平衡点。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近日来做出了一连串被视为向北京施压的动作，其中包括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还包括恢复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军港。台湾方面针对美国近日来采取的多项友台措施表示欢迎，但对美方宣布这些措施的时机和力度显得有些惊讶。仅仅一个星期前，执政的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川普政府会在中共召开19大前宣布对台军售。
Give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a lot of faith.
他说，由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会帮助他处理朝鲜问题抱有很大信心，也因为习近平主席为准备中共召开19大相当投入，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在那之前宣布一个重大的军售计划，甚至任何军售方案。
Arms sales package is announced before that.
上个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以屡教不改来形容美国的行为。中国还在星期天派他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被广泛视为对台湾当局发出信号，北京绝不容忍台北借助外国势力谋求台湾独立。台湾一些人士担心，在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博弈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国操纵的棋子，或者是美中两国在处理朝鲜等问题上的一个筹码。他们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评论，敦促蔡英文政府在应对这项敏感问题时保持冷静。不过，认识蔡英文多年、熟悉他工作方式的彭光礼说，他相信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有能力在处理美台军售与两岸关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She's getting pressure from China, but she also gets pressure internally from some of her domestic.
他说，他不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岛内批评人士的压力。这不仅包括国民党人，还包括一些深绿人士，但是他很谨慎，他愿意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以求得两岸关系的平稳。我想这一点得到了美国的欣赏。最近的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两岸关系政策的不满有所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消息。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一笔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起了各方的高度的关注。中国政府也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撤销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未能有效地协助朝鲜问题的失望之后，川普可能会对北京转趋强硬态度，宣布对台军售正符合这个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宣布将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公民实施经济制裁同一天，国务院也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女士说，已通报国会这个军售案，此举与台湾关系法一致，并且不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川普政府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是否有其他考量，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多年来无论美国哪一任政府都会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因此对于军售的考虑从来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此即便是川普政府，一般也预期他会和过去历任政府一样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这一次川普政府选在中共召开19大党代表大会前宣布，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机。安大维说，
It makes sense because, you know, she and Trump had met at Mar-a-Lago months ago, and the big
逻辑上有点道理，因为习近平与川普几个月前在海湖庄园已经见过面。接下来的大事是秋天即将举行的中共19大。我们看到川普的关于中国与朝鲜议题的推文。如果他在考虑关于中国、朝鲜和台湾军售的决定，那么他的推文就说他不再依靠中国的协助，也就表示他现在比较愿意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了。
此外，曾经在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任职，也参与过2010年6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安大维注意到，这次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国务院通常不会公开谈军售议题，这次选在行政部门通报国会对台军售案的同一天，由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做出公开宣布，这种高调处理方式极不寻常。安大维说，
Usually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not actually even make this public.
通常国务院不会公布军售细节，因为行政部门还需要与国会磋商。在技术上，对政府而言，现在还在内部过程中，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外面都还不会有人知道。这次却不同，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公开的宣布，或许也可以因为国务院收到国会的信，认为早点宣布对行政部门比较有利，可以让外界知道军售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川普政府的确有在回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一直在呼吁美国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的美台商业协会星期四晚间发出声明，对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对台湾的支持是美国在亚洲安全布局的一个重要层面，尤其在台海紧张增加威胁到区域安全之际，他说美国在法律上及传统上都有承诺要提供台湾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武器，让台湾能够防卫自己的安全，而军售一向是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支援美国协助台湾威慑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供台湾自觉权利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期间，发表了两岸一家亲、建立命运共同体等言论，在台湾引起了关注。执政的民进党立委认为相关言论不太适当，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呢，这只是选举语言。与此同时，有学者建议北京不要为城市交流设下前提条件。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在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致辞时表示，如果大家都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加强交流合作，建构命运共同体，那么现在面临的僵局将可以解决。 上海市长应勇在致辞时也使用了类似措辞，他说今年是两岸同胞打破隔绝状态30周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官方交流中断，北京政府也在国际上加大打压力道，不仅阻止台湾代表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活动，更与台湾的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及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在两岸目前这样的氛围下，柯文哲市长的相关谈话并不适当，也将引发质疑。
尤其现在的氛围，要记住现在的氛围，中国打压台湾的一个手段基本上从过去到现在，请问马英九难道没有放出很多的利多吗？台湾有被比较平等的对待吗？也是没有啊。
陈亭妃委员还说，两岸目前在经贸上的合作已经密不可分，民进党从来不反对两岸交流，但是不能以牺牲主权为代价。台湾总统府表示，在台湾面对外交困境的时刻，类似的交流活动应该适切表达台湾的民意，这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才有注意。与此同时，两岸交流不应该预设政治前提以及不当的政治干扰。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两岸交流，不过柯文哲的相关谈话基本上是选举语言。
他知道台北市啊是蓝大于绿，所以他现在言论啊就通通的往中间，甚至于偏向蓝军这边言论在发言啊。那听听就好，这是一个政治语言。不要忘了，他以前说过他是墨绿，他骨子里就是墨绿，他是台独，死硬派的台独，铁杆台独，这个是骗不了。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中国大陆高规格接待柯文哲，主要是希望拉柯文哲打蔡英文，这也将影响国民党未来的选情。曾经是著名外科医生的柯文哲，2014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当选台北市长，他曾经质疑何谓九二共识。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应该秉持四个互相，也就是互相认识、了解、尊重、合作，谅解对方社会的现况以及历史情节。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下午与柯文哲会面，据报道张志军强调还是要在九二共识下进行城市交流，柯文哲则回应要体谅台湾的历史因素，并尊重台湾不同的声音。台湾世代智库董事王志胜表示，张志军设下九二共识的前提条件将局限双方未来的城市交流。
两岸之间是很敏感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让台湾未来其他城市县市要和大陆交流之间就陷入一个被动，或建立一个形成，或者大陆的说法被大陆形成一个示范效应，你要模仿或参照柯P的模式。
王志胜还认为，不论两岸的政治僵局有多么严重，双方还是应该积极推动城市之间的交流以及各项的民间交流，以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从2010年开始轮流举办，至今已经签署30项交流合作备忘录，外界一度质疑这项论坛今年可能停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哎，老李，停广播了吗？
吃火锅？
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停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星期天发生自杀炸弹袭击，至少18人丧生，12人受伤。叙利亚国营媒体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原本有三个汽车炸弹袭击的计划，发生爆炸的是其中之一，目前还没有人宣布对袭击负责。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的伊斯兰圣战分子过去曾经对大马士革发动过袭击。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白宫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川普还提到了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之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中国星期天出动了军舰和战斗机前往该海域。中国还指责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斯坦塞姆号当时在执行例行的无害通过权训练，目的是展示美国可以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罕见地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了措辞严厉的直接批评。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媒体专访的时候说，萨德系统严重损害包括中俄在内的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中国官方一直对萨德的部署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是这一次是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直接抨击这一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防御系统。致力于军备控制的国际独立研究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星期一的一份报告说，朝鲜目前可能拥有10到20枚核弹头。朝鲜近年来竭力发展核武器，推动核弹头小型化，到去年9月为止进行了5次核试验。瑞典这家研究所的报告说，虽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朝鲜实现了能搭载弹道导弹上的小型化的弹头的目标，但是很多专家认为朝鲜有能力开发出搭载在中程和短程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将努力赢回选民信任。此前他所在的日本自民党在星期天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遭到惨败。预计自民党在这次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仅能赢得23个席位，和选举权的掌握的57个席位相比损失惨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都民第一会党及其同盟将赢得东京都议会127个席位中的至少72席。陷入与卡塔尔旷日持久外交纠纷的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国星期一将卡塔尔接受复交条件的最后期限又延长了48小时。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